大家晚安。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参加一个婚礼，是不是都觉得是一个喜事？很喜事哈，是不是觉得很兴奋？你们好像都不是很确定了哈，特别已经结婚几年的，好像都没有什么把握了哈。应该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大喜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讲很高兴的事情。的确是如此，可是在大家高兴之前，在教会的婚礼当中，在婚礼继续进行之前，通常都有这样的一个步骤，主婚人会问问题，好像这个问题问完之后，一切都变成很兴奋很正面的。我想你们参加过婚礼的话，大概都有点印象，主婚人会问说，是谁把某某女士送嫁给某某男士？一般来讲，是这个新娘的父亲或者是她的监护人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美国人的教会里还会有一个问题，一般在华人的教会我们不问这个问题，但是在美国人的教会还会问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问，这个问题是问大众，问在场的每一个人，问说，是不是有任何人反对这对男女结为夫妻，或者说有任何人认为他们不适合结为夫妻？有的话，现在请发言，否则永远不可开口。英文的翻译就是，英文就是说 Speak now or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然后主婚人问完之后，大概会等个五秒钟或十秒钟。这是一个在美国人教会习惯做的事情。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问话究竟有没有任何的意义？在神学院我们上课的时候，上所谓的实践神学、教牧神学的时候，我们就曾经问过老师说，这样子的问话究竟有没有任何的意义？讲了半天，老师也答不出所以然来。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即假设这个问题问完，在当的等着这十秒钟，真的有人举手了，有人发言了，这婚礼就打消了，就不举行了。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好，那么就算有人发言，有一些这种不是食物的失恋情人在最后几秒钟还要发言，像电影上有时候有这种情景，那么不管他，婚礼照常举行，那么这个问题岂不就是白问了吗？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的吗？这个问题就是好像形同虚设一样，只是有一个表面而已，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而已。好像这样子的问题，除了可能造成一个杀风景的一个尴尬的场面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行事弟兄带我们念的，他所记载的事件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重要的时刻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以色列正式立王的第一位，这是以色列正式王朝的开始，这是以色列人梦寐以求的。他们以前是做奴隶的，然后从做奴隶的变成流浪的，然后从流浪的就变成开始打仗的，打完仗之后终于有家可住了，如今终于可以成立了一个正式的王朝，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喜的事情。我们可能觉得这次立王不算，因为我们在印象中，我们对于扫罗的印象是怎么样？正面还负面？都是负面的。我们读圣经，我们都有一点点历史，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个立王不算。但是问题是，以色列当时的人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嘛，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认为扫罗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认为他一无是处。以色列人并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但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而且 这个是神已经答应他们的事情。我在前几次讲这个所谓的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我曾经讲到，当撒母耳跟耶和华抗议这件事情的时候，耶和华告诉撒母耳说，你就随着他们的意思吧。这明明是一个神已经答应的事情，为什么前面要讲那么几句话，就是十八到十九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为什么前面要讲这几句话？我小时候听大人讲其中的一个 expression， 其中一句话说，有些人就是好像讲话不看场合，不应景，不懂得看时机，哪壶不开怎么样提哪壶，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味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既然已经应允以色列人立一个王，这些话有没有必要呢？是不是一个多余的话呢？我前面所说的形同虚设，虚有其表呢？如果说对以色列人规劝他们讲了这些话也没有用，他们还是要亡，那岂不是多余吗？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不是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我们觉得某某人已经不听劝了，当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已经不听劝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再说了，我们想说的也是多说，只是继续制造彼此之间不愉快的感受而已。神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这是这一段事件让我们所要看到的事情，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不需要说的事情，但是神的话仍然说出来。为什么？因为在这一个世代，在人生，不管我们感觉怎么样，神的话永远是我们需要的，神的话是永远绝对扎实的，有意义的，有功效的，有必要的，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神的话从来就没有多余的时候。神的话语的完美，你必须从神启示他自己的全面的角度来看。因为所谓神说话，圣经上当我们来说神说话，上帝对人说话的时候，这个说话是包括他口中所说的话借着先知来表达，以及上帝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神他所说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跟他的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圣经其实并没有直接让我们看到，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圣经上表达神的启示的时候，会得到的结论。举个例来讲，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万有的这个作为，前面都是说神说话，接着说话创造了万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就产生了空气。也就是说，上帝的说话跟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分割的。不但如此，而且当上帝创造了万有之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万有仍然在继续的说话。所以诗篇十九才会有这样子的描述，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也就是说，上帝说话之后，万有就存在了，而万有存在之后，这个上帝所做的事情又在继续的对人说话。 一方面神说话之后总有结果产生，上帝所说的话 word 产生结果 deed D-E-E-D， 同时神做事从来没有不以说话伴随着解释的。这是在西敏斯特的一个写圣经神学的叫做 Professor Voss 所写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对我本身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神做事从来没有不以说话的伴随来解释他做事的含义，因此神的说话与他的做事交替进行，一直在这里交替着在进行当中，使得人对他能够越来越认识。上帝先宣告然后行动，然后再进一步的说明他的行动，好让人越来越能够认识真理，越来越能够认识他。你看从十八节到十九节就是这样的事情，十八节到十九节说完这一段话之后，上帝就做事了。说完这句话之后，特别是在第十九节，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对于下面所要发生的事情你的期盼是什么？前面是责备，对不对？过去一直在救你们，而你们却一直厌弃，现在你们都站在神的面前，下面应该听到的是什么啊？宣布要审判他们，刑罚他们，宣布他们要受的灾难嘛。我们做父母的教导儿女不都是这样子吗？把我们的儿女找来之后，前面讲了一下对难听的话，现在你站在这，然后接下去小孩子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上帝作为奇特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等到这些支派站在这里的时候，神所接着做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当中给他们选一个王出来。前面先宣说话，后面来行动，感觉上应该是责难，但接下来的却是致谦，选出第一个王，这个行动，这个事件。但是上帝选神耶和华在借着致谦把这个扫罗选出来之后，他又继续说话。所以在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你看到没有？神说话，他做事，然后接着他又说话。你从这个 pattern 里面，这个里面，你看到，虽然神的百姓存着悖逆的习性，但是神仍然允许他们，忍耐他们，甚至于主动的来参与这一个立王的选择，或者说选出这个王来。也就是说，虽然人是悖逆的，上帝却仍然继续的在供应人心里面想要的东西。人虽然悖逆，上帝仍然给人 provision， 给人供应。但是在神的这种容忍当中，在神的供应当中，他仍然指教以色列人什么是对的。所以二十五节将国法对百姓说，国法也可以翻译成将王国的律例，那是申命记十七章已经借着摩西讲过的话，现在又重复一遍，这是大多数的学者都同意的事情。也就是说，虽然百姓悖逆，上帝宣告这件事情，但是神供应以色列人想要的。这个行动发生之后，马上上帝又借着所说出的话指教以色列人什么是对的，要求以色列人遵守他的话。所以上帝的话，神的话，总是同时具备着两个性质，或者说从人的眼光来看，上帝的话其实总是具备着两个性质。 其中一个是给人很舒适的感觉，感觉到很安慰，感觉到鼓舞，感觉到很清爽，感觉到很吸引，很吸引我们。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他曾经用一个形象来描述神的话，他用雨水，他用露水，他用甚至于不只是用雨水，他用这种雪。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这样说，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神口中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他用人，特别是农业社会的人都熟悉的，晓得农作物，晓得植物需要雨雪的滋润的浇灌，来描述神的话语。这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很舒适的感觉，鼓舞安慰我们，滋润我们。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神的话滋润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性质。但是神的话语又具备的另外一个性质，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画面来描述神的话语。以赛亚用雨、用水、用雪来描述神的话，而另外一个先知却用一个完全相反的画面，那是耶利米。他说神的话岂不像火，跟水完全一样的一个画面。有人说，哎呀，这个画面是不是还是很好，我们在很冷的天气里面，如果有一个这个野地里面能够生一团火，我们可以在那边觉得取暖。这个先知好像很明白，光是讲火还不够，所以后面他马上加着另外一个形象来表达他用这个火的含义。所以耶利米他这样说，他说神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吗？一个巨大的锤子能够把一个磐石都能够把它打碎。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感觉，这是一个带给人一种窒息感、不舒适的感觉。甚至于你可以说某种程度的想逃避、想逃掉。这就是上帝的话语。他在对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情上，借着讲出以色列人内心对神的厌弃，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人都想听的。你不要说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绝对不想听这样的话，但是他接下来的动作却是滋润人的心，借着自谦选出扫罗来。等到这个滋润发生之后，马上就将国法，就将整个王国应该遵守的律例典章讲给百姓听。你看到没有？神的话就是这样子，永远是完美的，不论人在任何的时刻什么样的情况都需要，人都必须听，因为神的话语是全面真理的话语。其实福音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一直以为旧约时候好像神给人的那种感受，上个礼拜三受洗见证的时候，有一个伯母讲得非常的有趣，讲得非常的白。他说他来的教会之后，经过他的女儿介绍到教会来，他说到教会到团契，哇，弟兄姐妹都对他很热诚，他就很高兴。然后呢，在团契里面，他怎么讲？他用的词句我都不大记得了，读圣经还是忘了他什么句。然后他就说，人家就送他一本圣经，他就读。他读旧约之后，打打杀杀的，他用打打杀杀四个字，然后他就读不下去了。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以为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对于旧约的神跟新约耶稣基督有没有觉得说这两个怎么调和？其实福音也是一样，福音我们都喜欢听神是爱， 神是爱，神是爱，我们一直讲神是爱，神借着他的儿子显明对我们完全的爱，全然的赦免，完全的赎罪，毫不计较。但是问题是，这个滋润我们的这个信息有一个前提，它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前面的一个 precondition， 就是我们是罪恶中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礼拜天到西门町去看电影，对面走过前面看到几个穿白衣服的人，然后呢挂着那个牌子，前面写着神是爱。我们看到那几个人之后，我们马上绕个街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知道他前面写神是爱之后，转过身后面是我是罪人。我并不会因为看到神是爱这三个字我马上就被吸引去，因为我知道在他背后还有四个字是我当时不愿意承认的，当时我觉得沉重的，当时我觉得窒息感的，我怎么可能会是罪人呢？你看到没有，上帝的爱的这个滋润我们心的这个信息仍然有一个 precondition。 没有办法明白自己罪恶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但如此，一旦我们说 OK 我终于明白了，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原因，自己家庭生活的失败，事业的问题，或者念书的不顺利，终于我知道说，哎呀，我不像以前想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是一个罪人。接受福音之后，经过这个生命的滋润之后，紧接着的信息，每一个书信里面都讲的都是这样子，你们既然学了基督的道理，就要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仁义跟圣洁所造的，马上这个滋润的生命，这个滋润的信息就变成一个又让我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窒息感的。而灵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成长，人必须这两个信息，这两个对我们的感受来讲，两个不同性质的信息都接受，而且全面的接受。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已经定义按照以色列人的要求给他们立王，但是在立王之前仍然讲了那几句我们听起来有一点不搭紧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完美的，是绝对的，是实在的。不论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心里面感受多么的不愿意，都必须听。神的话从来就没有多余过。不但如此，这里还有一件事情也好像是多余的。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有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这个样子，就是抽签，然后上帝就把以色列的各宗派都叫来了，叫来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抽签，从抽签的过程中抽出扫罗来。为什么？不是前面已经选了扫罗了吗？不是已经借着扫罗的爸爸钓了鱼，然后叫扫罗出来找，接着一二连三几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把扫罗引到撒母耳面前，不是也对撒母耳说就是这个人吗？然后撒母耳也在许多人的面前来宴这个招待扫罗，不但招待完之后第二天还把油浇在扫罗的身上高他为王了吗？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抽签呢？为什么要抽签呢？我不知道你对抽签是什么样的感受哈。圣经让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神的子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抽签的。我不知道你觉得今天你在人生中碰到一些状况，你不能决定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这他们以前抽签，咱们怎么样，咱们也来抽。我也跟你们提过，我有一次在一个培训的场合里，那是一群都是年轻人的一个团契的退休会，在一个他们要求的所谓的 Q&A 问题解答的时候，就有一张纸条递给我，就是说请问老师 我们信主之后遇到人生一些困难决定的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虔诚的祷告，而且是跪着祷告，虔诚的跪着祷告之后借着丢铜板来决定，问我这样的问题。哇，我看的时候很害怕，因为你要知道我最怕 Q&A， 就是你要知道圣经上许多是就是模棱两可的东西人家才会来问的，所以在这种场合里老师回答的问题有时候是没有什么把握的。我有一次讲到时候提过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可以抽签，你我今天遇到人生一些状况可不可以丢铜板，圣经中是有抽签的例子，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他所牵涉到的事情都是非同小可的，都是严重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哪些人敢用丢铜板或抽签来决定。我举几个例子，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小小的一个爱城，他们吃了败仗，当时以色列人就知道不对劲，耶利哥那么大的城他们都能够打下来，这个爱城小小的，原来在他们当中有人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偷藏的一些所谓的衣服跟一些金银的东西。约书亚就求告耶和华，上帝不跟他说是谁，然后叫他们怎么样抽签。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要命的事，抽出谁来谁就怎么样，用石头打死，你这丢铜板来决定，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在那一次回答那一位年轻人的时候，我就这样回答，我首先我就说，我说如果我们今天在问的一个事情是圣经上明显告诉我们违背真理的事情，想都不用想，问都不要问，根本就不要 entertain 这个 thought。 我说但是如果你想要问的事情是一个所谓的中性的事情，就是说并没有违反任何的道德律真理律，我应该去这里上班呢还是去那里上班，我看了两三个房子是买这栋好呢还是买那栋好，这种中性的事情，我说我希望你们知道人的一生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因为我比他们年纪大，我说我在这里比你们多活了二三十年，我希望你们记着一件事情，上帝是乐意给我们很大的空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许多中性的事情不要把它当成那么大了不得。然后我讲完之后我说好，我说今天这个问题说可不可以丢铜板，我说如果我今天老师回答说不可以丢，你是不是就真的不丢了？还有如果我说不可以丢，你让以前你丢过呢怎么办？我说还有第三个问题，我说你问一件事情你要丢几次你才有把握。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轻轻地敲我的门，她进来跟我说，她说老师那个问题是我写的，她说我想问你，你怎么知道我那次丢了好几回？她把我当成先知看，你懂吗？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很简单啊，我一见丢我也丢好几回啊。你有把握吗？你看到没有，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做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儿戏的，不是我们拿出来丢几下，也不是你看过蝙蝠侠那个电影吗，有一个人他的铜板两面都是同样的，你记不记得那个人？这里也是一样，这里也是一样，撒母耳已经知道耶和华选的是扫罗，耶和华叫他致谦。哇，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我有时认为在旧约里面我们一直觉得新约是圣灵大 大充满、大大浇灌的时代。我现在有时候回头看旧约的故事，我告诉你，旧约里面有一些先知的信心，你在今天，在这今天这个时代所谓被圣灵充满的那些里面，你看不到这样的信心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抽出来的不是扫罗，我请问你撒母耳怎么办？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撒母耳他里面有一个把握，他永远有一个把握，前阵子所听到的声音跟今天所要发生的事情是会 match 的。我只是想，今天在这个在神的家里面，有谁有这样子的信心？换句话讲，你在这里所看到的一样事情，并不是在探讨这个抽签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统的方式，到底是不是一个我们也可以做的，到底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抽签，哎呀，你说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说抽签就是碰运气嘛，有什么这个广告说什么纽约的这个乐透奖，这个什么又到了多少钱了，哇，这都跑光了，大家都跑去买，还有什么 Powerball 对不对，一大堆这种广告，不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这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他所强调的是神治理万有的那种完美。抽签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多余的事情，不是一个多余的事，是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在撒母耳的面前来 demonstrate， 来示范一件事情，上帝是掌管万有的，全面性的掌管，就连那没有生命的木头签，上帝都在掌管。即使在以色列人看起来背离厌弃神的态度之下，上帝也不厌其烦的费心思的来显明他对万有治理的完美。你看，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好像神的子民的心已经背离到一个地步，好像上帝已经要失去掌控了，对不对？过去做了那么多的事，神的子民都还好像上帝已经快要 lost control 了。耶和华对万有一切都在掌管中，不但再把扫罗引到撒母耳面前，借着一件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能够把扫罗引到撒母耳面前，就在这个众人聚集的场合之下，就连那没有生命、没有气息、那凌乱的木头签 random 的木头，都在神的治理之下。这里面有没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说讥讽的味道，好像人的心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好像人心的败坏、人心的散漫，唯有借着这没有生命的木头的签的抽出来，才能够束缚住，才能够说服他们。有一些解经的学者这样说，说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多余，因为以色列人不但是要王，而且他们许多的人都想做王，每个支派都会希望自己支派中的人被高立，被选为王。果然等到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撒母耳被抽出来这个扫罗的签之后，在第十章的27节，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这里这个匪徒哈，这个希伯来文很有意思，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在参考书里看到了，他的这个他就是所谓的 sons of Belial， 就是比列的儿子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晓得，但是从圣经里面多次用这个 sons of Belial 里面，你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一些所谓的匪徒，好像很勇猛的人。从各个地方出现，你发现这里面并不是说他们是江湖好汉，这些匪徒其实他们就是一些游手好闲、好动嘴巴、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好管闲事、搬弄是非的无聊小人，就是这样的人而已。在以色列人不讨神喜悦的情况之下，神还为他们供应，还借着这一些一样一样的事情要显明给以色列人看，上帝对万有的治理是完美的。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上帝的话语是完美的，是绝对的，所以我们时刻都需要上帝的治理，也是完美的。但是在以色列人不讨神喜悦的情况之下，神为他们所选的这一个是不是一个上上之选？是对的吗？是合适的吗？神的治理是完美的，有没有可能神借着这许多我们看不清楚干不真切的事情把它串起来，但是最后这个结果是整我们的？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选出一个人其实并不是对我们有益于我们的，好像表面上答应立个王，但是实际上给一个中国人所说的滥竽充数。神的治理不但是完美的，神在他完美的治理当中，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场合，他所供应给我们的，给他的子民的，在这里是给以色列人扫罗，也是完美的。我或许不应该用完美这个字，我或许应该用另外一个字，我应该说神的选择、神的安排、神的供应都是美好的，都是光明的。上帝从来没有好像借着一个既然我们这么有限，他是无限的，他就摆我们一道，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对我们过。他在这里所选出来的人是美好的。我前面问过，一般我们对扫罗的印象是什么？大家都回答了负面的，认为他一无是处，特别跟大卫比起来，我们真觉得说早早下台好了。或许那是后来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你在这里看，在这里所发生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你发现说神的选择、他的安排、他的供应都是美好的，都是光明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在选择扫罗这件事情上显明了他的光明，他不计较、不纪念人过去任何的情况，他不计较人过去的羞耻、人的黑暗跟失败。第四章第二十节说，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致谦，就致出便雅民支派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这个便雅民这个支派一抽出来，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合不合理，我就是当场的人马上就会说，哎呀，怎么可能会抽到这个支派呢？在前面撒母耳要告扫罗的时候，曾经告诉扫罗说，你岂不是耶和华所要立的要立的王吗？扫罗曾经跟撒母耳这样讲过，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民吗？我家不是便雅民支派中最小的吗？最微小的。他讲这句话不是客气话，不是客气话。便雅民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最后一个，他是最后的一个孩子。不但如此，我说当中我们中国人还有记得的话， 在四世纪十九章到二十一章中，四世纪所记载的最后的一个故事里面，讲到以色列的可以说的第一次正式的内战。在那场战争里面，便雅悯的支派几乎都绝种了，而因为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的其他支派曾经起誓过，发誓过说，我们绝对不让我们的女孩子嫁给便雅悯人生孩子，所以后来还要叫便雅悯人去抢一些，去示罗抢一些女孩子来做妻子。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故事。那么到现在，从四世纪那个时候到现在，不知道多少年，我不知道便雅悯的男人是不是拼命的生，但是就算他拼命的生的话，比起在那打仗之前的情况，说他是十二支派中最小的一点都不夸张。上帝却不忌嫌这样的事情，第一签就抽出便雅悯来。那有人说，哎呀，这会不会是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个 AA？ 你们知道什么是 AA？不是 American Airline Affirmative Action， 对不对？对于这些这个少数民族啊，要保护他，要特别要给他一些权益啊，要特别栽培他。会不会是上帝特别要这个表示他的这个大方，要保护这个便雅悯的权益，来选一个人呢？你看扫罗当时他的品质，他的 quality。 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当他们抽出扫罗来之后，找不到这个人，然后就说他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耶和华说，他躲在器具里面，他躲在一个 warehouse， 一个仓库房里面。扫罗可能知道会抽出他来，就躲起来了。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懦弱、胆怯、推诿这个责任，不晓得。你也可以说他有某种的谦卑，对不对？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个。好，不但如此，我们在这里暂时说他可能是谦卑。你在后面看到，当他锋芒出露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是前面讲到亚门人的王，第十一章第一节，拿甲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我们今天我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地理，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在这个事情里面，你看出扫罗这个人的品质，因为这一个危机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切身的危机，因为基列雅比是在约旦河东边以色列人的所住的地方，是以色列人两个半支派决定不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而且留在约旦河东，而且基列雅比是在约旦河东非常北面的一个城市里面，离便雅悯的间距是相当的远，所以这不是一个切身的危机，这不是一个扫罗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但如此，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跟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些解不开的情节了。在民数记三十二章，两个半支派的人说他们不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已经引起以色列人不高兴了。然后到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的时候，是第一次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的人产生冲突，那一次的冲突化解掉了。到了四世纪第七章的时候，基甸追赶敌人，追到约旦河东的时候，跟约旦河东的人说，请你们给我们一点补给品，给我们一点粮食。约旦河东的那些以色列人说，我们不给你，我们怎么晓得你会打胜仗呢？万一你打不了胜仗，你回了约旦河西了，这些人又来找我们怎么办？所以这时候他，然后后来基甸打了胜仗回来之后，就杀了一些这些长老们。换句话讲，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已经有解不开的情结了。你在这里看到扫罗他的宽广，这不是一个他切身的问题，他却有一个宽广的心，决定为这些人征战。不但如此，到了十一章第十二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 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在这个时候的扫罗，他的心胸是有包容性的。那有人如果问说，那他之后怎么变成那个样子？他对于大卫怎么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如果上帝那时候选的人是对的，是美善的，怎么后来会变成这样子？上帝的选择真的是对的吗？对这个问题，有时候看起来很难回答，但是有时候也并不是那么难。礼拜五的早上，每天早上我都要出来拿报纸，其实也不是拿报纸，我们家那个狗每天早上都要出去办事，所以我就拉着它办事拿报纸。我弯腰拿着报纸的时候，就发现当天大概是有一个大新闻，因为那个字印得非常大 Star Ledger 的报纸，我还没有，因为橡皮筋圈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三个字 Walk of Shame。 在星期四一天之内，新泽西州有44个人被逮捕。那个报纸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个将近90岁的老人，在下面一张照片是一个才30多岁的市长，而且他做市长还做了还才四个礼拜都不到。在旁边那张照片，我们说哎呀男人都是坏人，在旁边照片是一个70岁的一个女人，而且还蛮慈祥的。 Deputy Mayor Jersey City 的 Deputy Mayor 44个人，你再往下翻的话，你发现最年轻的28岁，最老的快90岁，男女老幼形形色色，干什么行的都有。这是我们所活的时代，人生看到许多的虚浮空洞虚有其表的东西，都是人自己造成的，都是人自己造成的。所以不要惊讶于扫罗那个时候的品质怎么后来会变，我们应当惊讶的是，在我们人类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重复的制造许多的空洞许多的虚浮的同时，上帝不厌其烦的坚持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把他完美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他对万有的治理是完美的，也让我们发觉他在每一个时刻具体所供应我们选择给我们的是美善的。当一个人能够从这一些虚浮空洞当中看见那扎实真实光明的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力就会是旺盛的。我们一起来祷告。